主保全洁净我，洗净所有邪恶，救你圣洁的膏油，重新为我涂抹，我仍坐之从生活。
下面一个。
下面。
能为我我救主救我脱离那个可怜的自己，救主使我从今后完全充满了你，我心何等的感恩，肠胃软弱悲叹，我是何等的盼望，能被圣灵充满，求主让我尽隐藏，在你膝上试探，求主今天我呼求，让你活水泛滥，我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，求主使我从今后完全充满了你，我心何等的冷淡，身不何等痴慢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使我不再背叛，我心疼我在祭坛，不敢稍微动弹，求主烈火从天降，把我所有烧干，我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，求主使我从今后完全充满了你，救主施加在我身，天天做工更深，把我度量和重担，使我化为灰尘，好叫神灵充满我，天天比前更多，你的活水到处流，解除众人干渴，我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，求主使我从今后完全充满了你。
今天请朱妈妈为我们做讲道。
我们亲爱的主，我们恭敬的把这个精神完全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主分别这个地方为神，也分别我们为神。主啊，我们是这样的蒙恩，在这一个你说分别为神是拣选的地方。在你所特别拣选的仆人之下，带领我们明白你自己天上宝座来的信息。主啊，我们实在觉得自己多么的不配，但是你要恩待谁就是恩待谁，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主啊，我们是蒙恩 待的一群，我们这么怜悯的一族，主啊，我们该如何爱你？主啊，我们愿意真的每一天都活得美好，来叫你的心喜悦，来叫你的名得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同心的一恳求你，祝福以下的时间，给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，开给我们一个那个智慧，智慧又从你那里来的智慧的心，好让我们知道你真理是何等的宝贵。你不但要传给我，主啊，是我们，而且你要接受我们，把你能够这个见证出去，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。主啊，愿你恩待赐福以下的日子，让我们更多在你手中成为你有用的器皿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再一次同心可以将你的老婆人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他的尽心，他的忠心，他的爱心，主啊，愿你报答，也愿主纪念他，使他身体灵魂都健壮。主啊，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要读撒母耳记上十九章。我们今天又把这个五十八页发了一个给你。这个五十八页后面，因为我们要加了一些圣经节上去，所以还是用今天这一章好了。啊，十九，五十八页，十九章。现在我们请读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，十九章第一节到七节。
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。约拿丹告诉大卫说，我父扫罗想要杀你，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，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，我看他情形怎样，我必告诉你。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，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因为他未曾得罪你，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。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，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。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自己取罪呢？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，我必不杀他。约拿丹叫大卫来，把这一切事告诉他，带他去见扫罗，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。
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十八章，那么我们在读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个扫罗，他曾经有拿枪要将大卫刺透在墙上，大卫躲避他两次。大卫是侍立在扫罗的旁边。为什么侍立在扫罗旁边，就站在他旁边呢？因为扫罗常常有邪灵要附在他的身上，大卫就为他做什么？弹琴。好，大卫一弹琴，我们知道大卫弹琴啊，那个不只是音乐的安慰。我们说过，大卫弹琴，他的琴里面是诗歌，好不好？是诗歌，是属灵的诗歌，所以这样就可以把邪灵把他赶走。他就站在扫罗的旁边，侍立在扫罗旁边。那么扫罗曾经两次用枪要把他刺透，大卫就躲了他两次。然后因为扫罗惧怕大卫，就不要大卫侍立在他身边了，就派他出去带领做千夫长，就是带领人去出入去打仗，他就不见他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并没有去带兵以后，扫罗并没有把大卫忘记了，要报复他，要害他，所以他就用嫁女儿的办法 啊，想借着他把女儿嫁给大卫，然后要大卫给他就是我女儿嫁给你，你要给我什么报酬啊？他的报酬呢，就是要大卫去杀非利士人，杀非利士人要借着杀非利士人，希望非利士人就把大卫杀死啊，这是他的用意。所以大女儿没有成功，后来就小女儿米迦喜爱大卫，所以他就把小女儿就嫁给大卫了。大卫去杀了不止100个非利士人，而且杀了200个非利士人。那么这样大卫就成了扫罗的女婿了。我们就看见这个关系，大卫就是已经成了扫罗的家里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的女婿了嘛，他是这样一个情况。那今天我们在继续读19章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一个情况，就是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都讲，他要杀大卫，还要杀大卫。大卫有没有听见？因为他给众臣仆讲的时候，大卫可能不在场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是带兵出去。但是这些话完全可以传到大卫的耳朵里头，大卫一定知道这些话了。所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，这里圣经里说却甚喜爱大卫。喜爱这一个字，我们在下面给弟兄姊妹写出来。那么喜爱的意思就是他倾向大卫，为父大卫啊，讲义上我们写了，讲义上有啊，就是他要帮大卫。为什么他要帮大卫？因为他觉得扫罗要杀大卫，大卫并没有得罪扫罗啊，大卫并没有犯罪啊，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，为什么你要杀大卫呢？所以他要想围着大卫，要在他父亲的面前要和他父亲谈，你不应该杀大卫，你没有理由杀大卫。所以约拿单就告诉大卫说，他说明天我要和我父亲在哪里谈论，那么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躲起来。他说我就会到你躲的地方和我父亲一路走路，可能散步啊，就散到那个附近，你就可以听见我和他谈的话，看他是不是要杀你。好啊，那么如果让扫罗的话让大卫听见，大卫就会放心了，因为大卫已经听见扫罗说他要杀他吧。好，那么的确就是这样做了。约拿单就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，说是什么好话呢？他就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因为他未曾得罪你，他没有得罪你啊，你为什么要杀他呢？当然我们知道他要杀他就是嫉妒了啊，又嫉妒了他，而且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一处，他拼命杀了非利士人，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以色列人当初在那个时候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，因为非利士人常常欺压他们，所以以色列人是向神求告，求神拯救他们，所以神就兴起了大卫来拯救他们。那么哥利亚就是大卫亲手打死的，所以大卫有什么错呢？他没有错，他就告诉他，他说那个时候你看见甚是欢喜， 现在为什么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呢？没有缘故的去杀大卫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大卫是无辜的，你如果流了无辜人的血，你自己就有罪了。这是约拿单对扫罗说的话，大卫一定是听见的。下面就是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，我必不杀他。那么我们要看为什么扫罗又告诉约拿单和他的臣仆说他要杀大卫，现在约拿单给他说了以后，他又向耶和华启示说他不杀大卫，到底他是欺骗呢还是真实的呢？还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？好，我圣经没有讲，但是我们以后会知道扫罗是一直要杀大卫的。但是扫罗在这里，因为约拿单告诉他大卫是没有罪的，他没有得罪你，我想在这个时候扫罗的良心也要发现，他的确觉得说大卫没有错，他没有得罪我，我没有理由杀大卫，而且他是拼命杀非利士人。那么拯救以色列人他有什么错呢？我想他的良心会发现，所以当他良心发现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向耶和华起誓了啊，起誓。因为向耶和华起誓不是随便可以起誓的，起誓了你不能杀大卫，那你就不能够再做这件杀大卫的事情了啊。他为什么要起誓？原来说了要杀，现在又起誓了啊，我们就要从他的良心来讲了啊。因为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有灵，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。我们在黑板上最后把它写下来了，就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，人的灵有什么功用？有三个功用，一个是敬拜，一个是直觉，一个是良心。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不过有的人是昧着良心，当他良心发现的时候，他会自己责备自己啊。那么良心，神对人说话是说在对是非的事情上，或者善恶的事情上，对错的事情上，神是借着良心对人说话。良心是代表神的律法。那么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读到十六节，十四节读到十六节。
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，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你看这个是四节，就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当然我们现在说大卫扫罗他们是有律法，他是以色列人，摩西已经把律法给他们，但是不管他有没有律法，他应该有一个良心。那么这里是说外邦人是没有律法，但是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什么？自己的律法。为什么？他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。什么叫做刻在心里呢？ 底下马上就解释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这个是非之心在原文是良心，在原文就是良心，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是非之心。所以每一个人的良心会见证的，这个见证意思就是说会告诉你，你做这件事是对的，你做这件事或者是错的，你这做这件事是善的，或者你做这件事是恶的，你的良心会告诉你。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向人吹了一口气，这口气就是人的灵，人有灵，灵就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的功用，有三个功用，其中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那么律法就刻在良心上，良心就告诉你什么事可以做，什么事不能做。从亚当开始，亚当的后代所有的人都有良心，神就借着良心来对他说话。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死了，他的良心也很害怕，他就向神说，他说我现在到四处漂流，别人要杀我。为什么他怕杀？因为他杀了他的弟弟，对不对？他也怕别人杀他，这个良心要责备自己的。所以人类都有良心，神是借着良心对人说话。没有一个人有一天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，他要说我还不认识耶稣啊，我活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降生，我当然没有信耶稣啊，你有以信耶信不信耶稣来审判我，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降生吗？那我当然没有见过耶稣。但是神会问他说你有没有良心啊，如果你有良心，那律法就刻在你的良心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你也跑不掉。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神的审判，就算他没有听过耶稣，就算他没有听过摩西的律法，在比摩西的律法更早的人类，在那个时候都有良心，都有良心，所以都逃不脱神的审判。那么扫罗也有良心，他不但外面有律法，因为约拿单对他说这些话，你流无辜人的血啊，这个你是有取罪了，这是律法上规定不能杀人啊。这个摩西的律法有一条，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。四三节，出埃及记二十章四三节，不可杀人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摩西的律法。如果他杀了人，他就违反了摩西的律法。那么扫罗如果要去杀大卫，他就违反了律法，你不应该杀人。另外就是扫罗的良心会告诉他，大卫没有得罪你，大卫没有犯法，没有做违背法律的事情，没违背律法的事情，你不应该去杀他，所以他有一个良心，因此他就听了约拿单的话，他就向耶和华起誓。他起的誓就说我必不杀他，这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说不杀他。那么这个话大卫已经听见了，因为啊大卫是躲在一个地方， 约拿单给他安排的。扫罗说这句话，大卫听见了，所以约拿单就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，带他去见扫罗，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的面前。啊，现在我们看见大卫又到扫罗的面前为他弹琴去了。啊，这是第八节，第七节告诉我们。现在我们读第八节。
此后又有征战的事，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。
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处的一个环境，大卫的外面有敌人，那是非利士人啊，非利士人。大卫内部也有，那是扫罗把他当成敌人，扫罗把他当成仇敌。但是大卫并没有把扫罗当成仇敌。来，请我们注意，所以当扫罗要用枪刺透他的时候，他只有躲避他。换一个人可能就说，你拿枪刺透我，我也拿枪，我们对着干吧。大卫没有做这件事情，大卫也没有从他手里把枪夺过来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。所以大卫在这里是在忍耐，是在忍耐。大卫现在不是千夫长了吗？他有一千个人啊，他如果要报复扫罗，他可以把这一千个人带着把扫罗杀掉嘛。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大卫就在背十字架。大卫一方面在背十字架，一方面还要去打击非利士人。因为对大卫来讲，非利士人才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扫罗不是敌人。但是扫罗因为体贴肉体，嫉妒大卫，把大卫当成敌人，所以大卫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忍受扫罗的逼迫，忍耐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诗篇五十九篇。诗篇，旧约的诗篇五十九篇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但是要请你把那个小字读一下，啊，就是那个诗篇后面有一个小字的注解，好不好？
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，要杀他，那是大卫做这京师，交与灵长。调用休要毁坏，调用休要毁坏。我的神呐、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把我安置在高处，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。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，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，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。耶和华啊，这不是为我的过犯，也不是为我的罪愆。
好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，要杀他。那个时候大卫就作诗了啊，他还在作诗啊，很危险的时候他作一首诗歌，下面就是他写的诗歌。他的诗歌他没有把扫罗作为一个他要打击的仇敌，没有。但是他知道扫罗派人来，他们是来要对付大卫，所以说第一节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把我安置在高处，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。因为扫罗不是派一个人来，他派一些人来。那么这个就请我们再读十九章。 就是撒母耳记上的十九章十一节，读到十二节，十一节读到十二节。
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，要等到天亮杀他。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：“你今夜若不逃命，明日你要被杀。”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，大卫就逃跑，躲藏起来。
好，那你看见没有？扫罗就派人去了，窥探他的房屋，要把他抓来，最后要杀他。但是大卫处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很危险的时候，他是心里向谁祷告啊？向神祷告。所以我们在读第五十九篇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。”第二节：“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啊。”第三节：“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，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。耶和华，这不是为我的过犯，也不是为我的罪孽。”因为他没有犯罪啊，这些人要来埋伏来害他。那你看见这个大卫啊，他遇见了难处的时候，他是向神祷告，求告神，他没有说我想什么办法去抵挡他们啊。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就说，基督徒当你遇见难处，你不要靠你的肉体，就是靠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去想一个什么办法使你脱离这个难处，而你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要回到灵里面去。这样看起来就我好像没有能力啊，没有软弱。你看他要这样来骂我，来害我，我怎么不跟他对抗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一看，一定要记得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伸冤的是谁？是神为我们伸冤，我们不是靠人啊。这个就请你读罗马书，请我们读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，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，读到二十一节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。
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，
与众人
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凡要以善胜恶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不要以恶报恶。你骂了我一句，我就要回报你一句。所以有人对我说了使我不好听的话，我就忍受吧。怎么忍受法呢？有的时候忍受不了啊，回到主的面前去啊。你看大卫五十九篇，他不是回到神的面前去吗？他向神祷告，因为伸冤是在谁？在神。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能以恶报恶。二十一节说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怎么样胜恶。那怎么以善胜恶法呢？就是十八节，若是人行，总要尽力于怎么样与众人和睦。今天教会里发生问题，就是都要伸冤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要伸我的冤，你要伸你的冤，我认为应该这样，你认为该那样，好了，都出问题了。所以十九节讲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。不要自己伸冤， 伸冤是向神伸冤，向谁伸冤呢？你如果向神伸冤是可以的，你不能向人伸冤。我们常常要伸冤是找人讲，哎，这个姊妹在家里和丈夫发生了问题，常常要去找姊妹，找别的姊妹，你看他又这样对我了，你看他又那样对我了，好了，这就叫伸冤了。如果他不去向人讲，他向神讲就对了。所以好多时候我接到电话，那么这个姊妹就给我讲家里的事情，我就问他， 我说你旁边还有人没有啊？他说没有人了。我说没有人你就给我讲，我说有人你不要讲了。实际上呢，如果交通是可以的，我可以把神的话我们来看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是伸冤，要借着伸冤得到人的同情，这是错了，这是真正的错了。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因为伸冤是谁啊？是神，他能伸冤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你伸冤，特别家里的事情，那是甚不好言的。大卫出的这个情况，大卫现在是扫罗的女婿哦，对吧？扫罗要杀他也算家里的事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大卫没有向别人去伸冤，他没有。那么他怎么办呢？他就向神祷告。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，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，我们就是要回到主的面前去。一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主会给我们力量，因为伸冤的是神，主一定会给你力量。主给你的力量，就让你能够背十字架，你能够背这个十字架。离开了主，我们就很难忍受这些十字架。所以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？十字架来对付保罗，对付这个大卫的情感啊。你知道大卫的情感很受不了哦，对不对？我对我完全对你没有错，你现在要杀我，当那么多人面要杀我，背着这些人，你用枪来刺了我两次，我都躲避了，你现在还要杀我，你说大卫想得通吗？他的感情受不了了，而且我现在还是你的女婿了。但是大卫怎么样？他在忍耐，所以他的眼睛看什么？看神。上一次不是我们读了一节圣经吗？我们的眼睛看谁啊？看神。哎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。主看啊，主人的眼睛怎么望？主握的手。使女的眼睛怎样望？主握的手。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哎呀，你看，所以利用姊妹这些圣经节对我们很有帮助啊，感谢神。因为权柄在神的手里，能力在他的手里，你一回到他的面前去，有一个就是你的灵回到他的面前去，你的魂就能够安息。什么叫做安息啊？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和你的功用就不会受撒旦的挑动了。撒旦就是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他看见你，你看，哎呀，你这个基督徒受冤了，委屈了，哼，你不要怕，他会提醒你哦，哎。他让我你想起那个人有什么，他对你实在太不好了，你赶快自己去伸冤，好吧？所以我们这里就有姊妹，他说有人喊他去报警，好了，好，去报警了。这些做法都是没有先回到主的面前去。如果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我的眼睛一看见神了， 看见主了，好了，我就懂得了，我就不用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自己去救自己，自己去伸冤，我不体贴我的肉体了，那怎么办？我就交给主了，不以恶报恶，反而以善要胜恶，这是灵里面的工作。为什么我们回到灵里面我就有那么大的能力啊？那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2节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2节，
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
好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。你看啊，这个灵啊就是我们人的灵哦。为什么叫要回到灵里去啊？因为灵主在我们的灵里面啊，圣灵也在我们的灵里面啊。不是在魂里面哦，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受刺激的时候，不是在魂里面，而是在灵里面。你一回到灵里面，主就在你的灵里面，看到没有？主与你的灵同在，圣灵也是在我的灵里面，所以主就一定给你力量。这个功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，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，不可能没有委屈的事情，不可能不遭冤枉的事情。当你受冤屈了，第一件事情你就千万不要忘记回到主的面前去啊，因为怎么回去，你就到灵，回到灵里向主祷告。你回到灵里向主祷告，主就在灵里，主会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胜过。好，另外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12节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，就读这一节。
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
你看看啊，我们不是与那些什么属血气的征战，这个血气原文是有血，有肉体。就是这个人啊，我们实际上不是和人征战，我们是和属天空的恶魔，那些执政掌权的，我们是和他们征战。这里是指着撒旦。这个人他得罪了我，扫罗得罪了大卫，要杀大卫，实际上这是撒旦在他里面的工作。所以大卫今天应该对付的是撒旦，是人背后的那个撒旦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对付的不是这个人，而是他背后的撒旦啊。这就是看见了，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，否则我们都是看见人啊。今天我们都是人来改变人，人和人中间发生矛盾，人和人中间来对抗，实际上这是不是圣经的教训？圣经的教训，我们不是和人来征战，人是活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天天和人接触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人背后的撒旦，他来得罪我，这是有撒旦的工作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撒旦的工作，我们只看见人，我们就和人会发生嫉妒了，会给人发生冲突了。 这就错了。所以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对彼得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西门西门，撒旦要得着你们，塞你们好像塞什么，塞麦子。撒旦今天会在弟兄姊妹中间要做塞的工作，所以你的眼睛一定要看到谁啊，看到是撒旦啊，看到是撒旦在做。所以我只能靠神靠主来对付撒旦，而不是我去对付这个人，你懂不懂这个人？所以大卫不是大卫要来对付扫罗，看到没有，他看见扫罗后面有邪灵，他不是来对付扫罗，所以大卫就回到神的面前去，而且他还为扫罗弹琴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要不然他听见这句话，我这个约拿单说你回去再给他弹琴嘛，他说那我绝对不去，我还给他弹琴，对不对？他还去了。啊，我在这里说一个见证，这个是在原来发生在国内，在深圳，有一个姊妹，这个姊妹还蛮年轻，二十几岁，她是一个中专毕业的，大陆啊，高中毕业以后再读三年就是中专，那不算大学，大学要读四年了。那她毕业以后呢，在深圳工作，在一个工厂里面，管什么呢？管库房，管这个工厂的库房，就是随着工作上哪一个车间他的什么机器坏了啊，就到他那里再换一个新的去，旧的交给他，他就保管这个库房的工作。这个姊妹很尽责任的，很尽职，但是因为他这样做就常常会得罪人，因为人家比方说你这个用坏了我再换给你，你这个还可以用，他就不发新的给你了，你懂不懂啊？这就人家这个人家就不高兴了啊，是得罪了人。所以有一年他们的领导就是那个经理啊，就调走了，换来了一个新的经理。这个新的经理来的时候，好多人就向新的经理去告这个姊妹，但是不是告他很忠心工作，但是找了很多理由去告他，说他不尽职啊，又是什么等等。这个经理，新来的经理也不了解，就听了这么多人告他，就把这个姊妹喊去谈话。他说啊，我现在来了，我是新的经理了，原来那个经理你们关系很好，我是听说你这个人又有什么又有什么又有什么啊，那么如果在我的权下你还要这样做，那就对不起，那你自己去知道后果。这个姊妹听了这句话以后啊，她就回家就哭啊，因为实际上都没有这些事情，她很尽职的就哭，她的姐姐在她姐姐的面前哭，姐姐看到她哭，姐姐就劝她，后来劝她以后呢，她就说我们去她就让这个姊妹来给我谈，好，给我谈。我一听见他说话以后，我里头马上就感觉要把罗马书十二章读给他听。他是怎么想呢？他给他姐姐讲，他说我要把那个告我的人，我知道是谁说的这句话，我要把他拉到这个新的经理面前去，把事情说清楚。他想怎么做，他就来问我可不可以这样做。好了，我就把罗马书十二章，不可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替命出路，我就读给他听了。哎呀，他听了以后，他说：“那我的冤有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神来伸啊，你相不相信神能给你伸冤？那么在神要为你伸冤，你就在这里要忍耐，十字架你就要背，不用自己的办法。”你要靠神伸冤，你不能用自己办法哦。大卫要伸冤，他只向神祷告啊，他没有用自己的办法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办法，而且我们办法很多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就会把事情越弄越糟。
我跟你找一个单子来商量。
对。好，感谢主，这个姊妹就劝了，她也不告了。但是很感谢神，这个经理啊，就是这些人一告他，经理就天天叮嘱他，第一个几点钟上班，早不早退，迟不迟到，早不早退。看了几个月，诶，他觉得这个人很尽职啊，不是他们讲的这种情况啊。后来大概过了半年多，这个姊妹又做签证，现在经理啊不但没有辞退他，把给他加工资了，不但加工资，不止还管库房，还把电脑室也交给他管了。实际上他还没有大学毕业，整个电脑室好多台电脑都交他管了，工资也加了，他在做签证了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基督徒，当你依靠主的时候，你不用自己的办法的时候，神会为你伸冤，神会为你做事。别人要怎么告你，你不要管，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。所以你看，那大卫就是走这条路啊，大卫走这条路。那所以你以后会发现，神在大卫身上，大卫就一直用他，神就一直用大卫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他是旧约啊。大卫里面没有住有圣灵哦，圣灵不住在他的里面，圣灵是在他里面工作。我们今天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今天还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比大卫那个旧约的时代、律法时代，那我们是恩典时代，那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很多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一定不要为自己伸冤。这条路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一个，就是说到我们不是和血气的征战，乃是和那些执政掌权的属天空的恶魔征战。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节，要读到十二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，后书。
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，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，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
啊，这是讲到新约了，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了。十一节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的十一节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，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哦。好像不大好听哦，怎么把我交到死地啊？这就是要碰到十字架，好不好？家庭里有家庭的十字架，工作上有工作的十字架，教会里有教会里面的十字架，弟兄姊妹之间也有十字架。这些十字架就是要把我这个肉体致死啊，也就是要把我自己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要把它致死啊。你愿不愿意死啊？好吧，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死啊？我们不大愿意死啊，好不好？但是基督徒神的目的就是要用十字架把我们摆在死地，就是不要我自己出头，不要我自己出头，只有我不自己不出头了，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耶稣的身呢，就是说代表复活的能力了，就有复活的能力在我这个人身上显出来，你就有能力了。保罗说， 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，好像很多难处你过不去嘛，你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复活的能力就在你身上显出来，你就能够胜过这一切。他骂你吗？你能够胜过？你不在乎他的骂。他想害你吗？有神为你伸冤，你不怕他害你？你不怕。所以感谢神，基督徒，请你不要忘记，我们是常常为着主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也就是说常常有十字架要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各种的十字架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当十字架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主耶稣一定给我们能力，要我们胜过这一切，一定给我们能力。再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，第三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的第三节。
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我必不宽。
十三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。
我必不宽容，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
好不好？你看见没有？你有没有经历过基督的大能啊？如果没有经历，那么你现在要学习经历一下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经历，那只是感谢赞美主，他在你的里面是有大能，不只是让你能够胜过犯罪的事情，是他的大能，而且能够在你的里面给你能力，使你能够忍受很多的冤屈。这个大能就是复活的能力，也就是刚刚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，使耶稣的身就显明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后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二节有一句话，他说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只有懂得十字架的人，只有懂得十字架致死自己魂生命的人，致死自己肉体的思想感情意志的人，才懂得有复活的能力在他里面显出来，而这个能力才能是把复活的生命带给别的人。你说我们现在去传福音啊，不错，传福音没有错啊，那是大使命啊，但是这些传福音的人有几个人他懂得这一点，就是必须有基督的死在他的身上，他才能够把复活的生命带给人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只讲道理哦，乃是一讲复活的生命。你怎么能够把复活的生命带给人？必须这个死在你的身上，十字架有工作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靠自己的智慧聪明，嘴巴会讲去传，不是这一个，乃是靠着我里面有复活的生命，靠着死在我身上做工，生才能在别人身上做工，你才能把生命带给人。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。这里就要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懂得什么叫背十字架，怎么学这个功课。大卫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他在这里不为自己伸冤，仰望神，回到神的面前去。他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，那是指着撒旦来讲，他的敌人不是扫罗。扫罗虽然这样来带对他逼迫他，但是他靠神来为他伸冤，他不靠自己。好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今天 主耶稣在我们里面，刚刚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，是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那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是大有什么能力的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在你每一个基督徒里大有能力，就是你看没有看见，如果你摸着了，这个能力会出来的。这个能力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的先死啊，死要在你身上做工啊，对不对？就得先死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为着主耶稣被交于死地啊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我们这些活的人是被交于死地啊，然后死在我身上发动了，生才能在别人身上发动啊。一个妻子怎么改变丈夫啊？那必须是死在妻子身上发动，生才能在丈夫身上发动啊。一个牧师怎么能够把弟兄姊妹带到生命里头去啊？必须死在他身上发动啊。如果死不在这个牧师身上发动，他怎么带，怎么把生命带给别人啊？如果一个传道人讲来讲去就是讲钱，讲来讲去就是他的 salary， 他的这种没有死，死不在他身上做工，怎么能够把生带给弟兄姊妹啊？不行的，好吧。所以我们在学撒母耳记，我们在看大卫和扫罗的事情，还有很长一段我们要看。我们看来看去就看见大卫这个人是符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懂得啊，不为自己伸冤，他懂得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们会看见神有好几次把扫罗交在他的手里啊，他完全可以把他一枪就把他杀死的，他不敢啊，他在神的面前不敢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但是今天有两处的圣经，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背一下？今天留给大家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，请你记下来，就是下一次要背的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，还有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。十一节。第四章
十一节
十二节，这是下一次。这是今天我们读过的，当然今天还读了一些，你愿意背你就自己去背，我们只是着重这两节，可以吗？这两节啊，弟兄怎么愿意背就更好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把上一次要背的啊，有两处的圣经，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愿背到第十节也可以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就是神为爱他的人，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？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经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。好，这个感谢主。另外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，
你们要
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
好，感谢主。对，后面要爱惜光阴，你要背给。当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代的时代邪恶。好，不要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感谢主，好不好？很好。好，后面就更多了，你要再背也可以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可以吗？
可以。
好，那么的，好，现在请你去祷告。哦，刘弟兄在哪里？
好，我们请好玲玲好姐妹为我们做结束祷告。
哎，我们的主，祝